柯蒂也是一个非常仔细的人，他告诉大家，19年以前，我们在这里一同侍奉，以至于我不能蒙混，说是20年以前，这差一点点啊。感谢主，那个时候20年以前我蒙召出来侍奉主，不久就和同门开始了这个教会。基督徒聚会是我们从前的名字，我知道现在他改了名字，不过还是一样的地方。刚才我非常好奇，很想在唱诗的时候走过去看一看，不过我怕弹琴的姊妹不认识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而且会怀疑我在聚会中间走动有什么目的。我是要看一看到底这架琴是不是还从前 Wurlitzer 是不是还是 Wurlitzer？ 不是了啊，还是那架。梁弟兄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而那个时候19年以前，不晓得多少年，柯弟兄比我清楚多少年，我不太记得了。是我去选这架琴来的，所以我要看看到底还在不在。20年有多长啊？很多人20年一晃眼过去了。我从前不能了解，因为没有多少个20年可以给我算。我出来蒙召是26岁。侍奉主到现在20年，所以我就心里想到圣经里一个人物，为什么早晨我们选这两首诗歌呢？因为这都是雅各的经历。雅各一晃从别示巴出去，就在巴旦亚兰，在旷野地，在他母舅拉班的家里，一晃就是20年。所以我心里在想，20年，20年不短的时间。没想到柯弟兄告诉我19年，还不是20年，还差1年啊！我们来看看雅各的经历，请弟兄姊妹们跟我一起打开圣经，看创世纪28章。在我准备的这些纲要里面，第二个题、第二段、第二节是神还不是雅各的神，那里请弟兄姊妹们注意，他打字时漏掉一个"不"字啊。大概我的"不"跟"孩子"两个字太像了，他们以为是一个字啊。请大家读创世纪20章，我们从10节读到22节，或者我们先读10节到17节，好吧？弟兄姊妹们，打开圣经，请一起来读。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好，我们后面18节到22节可以暂时不念。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哈兰是什么地方？哈兰是亚伯拉罕出来的地方。哈兰也是雅各的母亲出来的地方，因为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以撒差遣老仆人回去娶一位心腹，就是雅各的母亲利百加，所以这个地方对于他是有一个血缘的关系。雅各出了别示巴，要往哈兰走去。大家知道这个事情的背景，因为雅各两次用诡计欺骗他的哥哥以扫，第一次夺取了他长子的名分，第二次 夺取了他长子的祝福，因此他的哥哥记恨他，想要杀他。但利贝加因为看见他若是两个儿子起了争执，打死一个或者是怎么样，他要损失儿子，所以他就不愿意雅各受害，为了这个缘故打发他出去。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对以撒所说的理由是因为不愿意雅各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他说，我已经大儿子以扫娶了两个迦南女子为妻，把我烦都烦死了。所以他就不愿意，他就找这个理由把雅各打发出去。其实在利百加的心目中很清楚一件事情，是为什么？是怕了雅各受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保护性的，有保护性的母亲啊！今天的母亲节我顺便要提一下啊，利百加这个母亲并不是很好的榜样，虽然她是以撒的妻子，是神所拣选的，但是在这一个属灵的家庭里面，这一个母亲并不扮演很重要属灵的角色。若是有什么属灵的影响，对于雅各也不是正面的。他教导雅各用各种方法，不仅他自己撒谎，还用他自己的诡计欺骗他的丈夫，让这个以撒为雅各祝福。当然这里面有神的允许，也有神的主权，以至于以撒所祝的福在雅各身上仍然算数。这里有很多神学的讲论，我们不去说它了，这事实就是如此。今天我们也不是要故意把利百加拿出来啊，应当尊重母亲，不应当选利百加。但是呢，事实上我们在人的软弱中间，父母非常容易明白这件事情，也能够知道神体谅我们的软弱。在我们对儿女一切的教育失败上面，神还有拣选，神还有祝福。所以对着雅各来说，不管他的父亲或者怎么样，母亲或者怎么样，这是一个蒙拣选的，神所拣选的。因为神要从他身上得着十二个儿子，将来要作为神的选民。但是就着雅各本人来说，他现在却落在一个极端迷惘无望的状况里面。他本来是有心要得着属灵的产业，所以他才去用各种诡计得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和祝福。但是这个用自己手所抓来的，雅各的名字就叫抓，他左也抓右也抓，他雅各雅各雅各到底，他抓来的却守不住，以至于他空手孤身一个人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但是在这里也是神极大的祝福，因为这也是雅各一个人走属灵道路的起点。若是没有出别示巴，没有向哈兰走去，我看雅各永远要活在肉体属人的智慧中间。他可以抓尽一切用尽方法，所抓来的不过是捕风，不过是捉影。以至于马拉基书里面告诉我们说，雅各抓抓抓抓到哥哥的脚跟，抓来抓去实在抓不到什么。神的恩典和怜悯使他在一切痛苦的环境中间开始走上自己追求神、认识神的道路。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个人所以能走上属灵的路，完全是出于神的拣选和主权。但是我们却需要更加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神愿意让我们孤单，愿意让我们落在迷惶中间，愿意叫我们觉得找不到生命的方向和侍奉的道路，为了要给我们属灵的看见和启示，以至于我们能够走上去，走进神所命定我们属灵的丰盛里面。雅各就在这个光景里面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我再说，这是他属灵生命的起点，这是他属灵经历的起点。也许有人不同意说他属灵生命的起点，因为他在一生下来的时候神就拣选了他，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反对这是他属灵经历的起点。很多神的儿女早就重生得救，他的生命是真实的，但是在经历上面却好像不能够把握一个方向。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因为神要把一个经历赐给人的时候，必须把人带到一个无助无望的里面。 所以在这里刚才为什么提醒这么重要，神还不是雅各的神，神在异象中向他显现的时候特别声明，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我们读新约读惯了，一口气说下来，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圣经尤其熟的，读到这里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心里讲雅各的神，神还不是雅各的神，神还不能成为雅各的神，因为神还不能在雅各的身上造成他所要造成的，得着他所要得着的。雅各也不能说神是他的神，因为虽然名义上他是属于神的，却没有在经历上面、在生命上面和他有任何的关系。弟兄姊妹们，虽然这样，我们说的是神的拣选、神的主权，但是在一个人愿意跟随主的道路上面，还必须为他自己的道路负责。所以雅各来到这个当口，一方面他必须为着自己的道路负责，一方面神要使他经历神是雅各的神。雅各出了别是吧，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已经落山，就在那里住宿。这是旷野里面，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在旷野里面生活。如果有人在加州开车，开出了市区之外，你不会不注意到那是一个旷野的地方。前两天我看一个片子，这个片子我实在不是说我要看电影啊，但是电影是可以看的，而且尤其这个电影是我的功课的 assignment， 是教授指定要看的。看什么呢？看一个电影叫《阿拉伯的劳伦斯》。我不是要讲这电影，因为他要我们分析做领袖的心态和品格，但是在那个电影里面，你看看在旷野里面的生活。如果各位没有这方面经验，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你读到这里，你不会知道雅各的孤单的。你不要以为说是他出了旷野，在一个地方睡觉，平平安安的睡觉，有没有这回事啊？我就想象，我看见了电影里面讲阿拉伯的劳伦斯，讲那个旷野的情形。如果要我一个人在那里过夜，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感觉，在我是顶不情愿。人都不愿意孤单，希望有同伴，至少也有一个说话的对象。弟兄姊妹们，雅各不晓得行路多久，也许已经走了一整天，不多吧，就算八个小时。弟兄姊妹们，有时候你觉得家里人说话好啰嗦，对不对？尤其半大不大的孩子，听见父母讲话最啰嗦了。可是你八个钟头没有人跟你讲话，你试试。八个小时甚至十六个小时没有人跟你说话。我知道一位老弟兄，我们那里一个弟兄，他的姊妹过去了，我去看他，我心里非常酸，非常不能，不大能够释然，因为他还把他妻子的床好好的铺在那里，已经过世很久了。弟兄姊妹们，什么？这是说的什么？孤单寂寞，他不敢把他的妻子的床拿走，若是拿走更加孤单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形容这些孤单的情形，在旷野里面的情形，讲到我们今天的孤单，还有一个孤单是什么？属灵上的孤单，实在是属灵上的孤单。因为当雅各在他家里的时候，这个家是称作亚伯拉罕的家，是称作以撒的家，在这个家里面，神的祝福和同在，神亲口应许要给亚伯拉罕，要给以撒。虽然雅各没有自身的经历，但是从他父亲、从他祖父所得着的、所传下来的祝福却是清楚不疑的。他知道神眷顾亚伯拉罕，神要眷顾以撒，而且他也听过他们祖先所讲辉煌荣耀的事迹，亚伯拉罕怎样在信心中间数算众星，轻看艰难。我想以撒听过，我想雅各听过。 亚伯拉罕怎样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荣耀的神怎样向他显现。我想亚伯拉罕对以撒说过，我想亚伯拉罕对雅各说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祖先归辉煌的历史和事迹，雅各也可能因此产生兴趣或者产生科目，但是至少他在家里的时候不孤单，属灵的路好像他知道怎么走法。以撒虽然是一个守城的代表，但是他也有辉煌的事迹可以宣告。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我怎样我的父亲亚伯拉罕把我带到摩利亚山上，在那里几乎要献为燔祭，神却为我预备，耶和华以勒在稠密的小树林中间预备了一只羊羔，做了我的代价，把我从死亡里面赎出来，但是却证明我的父亲怎样爱神，没有留下一样不给神的。我想以撒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全家围坐的时候都动容。以撒也可以说，我怎样那一年在某某地方有大收成，有100倍的收成，非利士人怎样嫉妒，他们把我们的井封了，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一再的把井挖出来，一再的把活水井挖出来，而这些活水井供应我们人畜一切的需要，也供应我们粮食，使它大大的丰满，一直到最后在别示巴这个地方垂丝柳树那里挖到一口活水井，非利士人不再来争了，这是神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以撒有活水井的故事可讲。圣灵充满的经历往往在我们所听见的历史中间带进大的复兴大的工作，叫我们里面实在跳跃，而且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同样有份，我们也走在这属灵的路上了。但是等一等，这都不是雅各的经历，这是亚伯拉罕的经历，这是以撒的经历，却不是雅各的经历。所以雅各一个人走到旷野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他没有人说话，他不是不能思想，而且越是没有人说话越要想很多的问题。弟兄姊妹们，你想假如我是雅各会想到什么？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的属灵经历是什么？说不上来。从前带领我的父亲，带领我的祖父，那位引导他们的神，在他们身上所施的恩典，我一样都没有。我没有318名精养精炼的壮丁在我的家中，没有，只有我孤身一人。我没有像我父亲以撒那样完全顺服。弟兄姊妹们，假如雅各不出别示巴，他会有一种错误的虚假的属灵的荣耀感，但是神把他带出别示巴，神把他放在往哈兰的路上，神把他放在旷野里面。弟兄姊妹们，感谢神，一个真正要走属灵道路的人，神看得见，神才会把他放在这个试炼里面，而强迫我们去支取神所给我们的经历，强迫我们去追求神所要叫我们得到的产业。有一天希望神能够成为我的神。雅各的盼望，有一天神要成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弟兄姊妹们，这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被称作他们的神而不以为耻的原因，并且写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个经历跟这种思想扩大在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他讲说，在旧约里面这么多得胜的人，但是神的心还不满足，他说什么？要叫我们与他们同德，若是我们不能与他们同德，神的心就不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们，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现在到了雅各的经历，神把他放在旷野里面，要叫我们每一个人向着自己属灵道路负责。再没有人做我们的导师的时候，再没有人做我们的遮盖的时候，再没有人做我的年长弟兄的时候，我该怎样追求神？我该怎样认识神？我该怎样跟随神？ 弟兄姊妹们，雅各属灵的转机在这里，就是他发现他必须单独的向神负责，单独的跟随神，而且不是在一个背叛的灵里面，是在一种顺服的灵里面。他并没有背叛任何他的父亲先祖，但是神却要求他单独的向神负责，自己在神的面前祷告寻求。弟兄姊妹们，所以因着这一个原因，因着这一个转机，神向雅各显现。雅各梦见一个梯子，雅各梦见一个梯子，什么？这个梯子上顶到天，下及到地，顶天立地的梯子。这个梯子有多大？刚才我们唱的两首诗歌都讲到天梯的事情，写诗的人的确也看见了这个什么意象，就是耶稣基督的意象。我相信在座弟兄姊妹们圣经都是熟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主自己解释雅各的意象，他对拿单也说，你在无花果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他说你还要看见更大的事情。什么是更大的事情？他说你要看见天开了，不仅天开了，神的使者要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弟兄姊妹们，雅各看见的天梯是一座梯子，上通于天，下及于地，但是主耶稣说他人子就是那一个天梯。神的使者要上去下来，不是在天梯的上面，而是在人子的身上。我知道弟兄姊妹们常常听见两个字，叫做意象。什么叫意象？这是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是什么？是基督，是耶稣，是人子。这个人子的意象是什么？神向雅各显现启示是为了什么？这个意象跟雅各今后的道路有什么关系？这个意象直接的影响雅各的心态什么？这里都有答案。雅各因为看见这个梯子，他起来说，这地方何等的可畏啊，这是神的殿。圣经里说神的殿也可以翻作神的家，也是天的门啊。因为在这里神已经把天的门户打开，马拉基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天上的窗户要打开，神的祝福要降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神的心思里面最重要的是祝福，祝福还要祝福。怎样祝福？借着基督祝福。怎样祝福？借着教会祝福。弟兄姊妹们，神给雅各经历是为了什么？今天神对待教会的心意是什么？要使教会成为世人的祝福。这个祝福是太大的祝福，因为在这里教会能够把天带到地上，基督已经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而教会是拥有这一个奥秘的保管者。不是要叫我们藏在地里面把它埋起来，不是要叫我们当作个人的享受，而是要把这个荣耀的信息和世人分享。什么是荣耀基督耶稣的意象？这里讲到这个天梯上通于天，下通于地，是什么？我们不愿意从一些最实际、最普通，好像旧文的基本观念着手，要想很深很远的事情。有时候我们想的太深太远，忽略了基础。这些日子，因为我们参与一些布道的工作、福音的工作，所以当然你要注意怎么样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怎么样让他亲近主，让他得救，对不对？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福音的小册子，福音定律，十字架把神和人中间连起来，人用自己的努力不能到达神面前，但是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本有神的形象，
却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是在十字架上面。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就是指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在这个意象里面，神的祝福也降在雅各的身上。雅各看见这个天梯，他有了通天的道路。雅各看见这个天梯，他知道神的眷顾在他身上。所以你看以后雅各的祷告不一样。弟兄姊妹们，有人很不喜欢雅各的祷告，认为说雅各是一个完全市侩，完全是买卖的思想。但是弟兄姊妹们，买卖的思想比不肯做买卖还好一点，对不对？至少雅各接受神给他的恩典。神的显现，弟兄姊妹们，我不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会像雅各一样走到旷野里面，在那里睡一觉去等神的显现，对不对？但是今天在我们读主的话语，我们甚至就是再看雅各的经历，我们有没有找到那个最要紧的关键？神在这个当口向雅各显现，绝对是出于极大的怜悯。当我们祷告在主的面前承认没有路的时候，神是我们的道路。这句话不再是口号，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他就是道路。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常常这样愚昧？主的话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不是讲的那么明白吗？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而且道路放在第一个，怎么会没有路呢？主就是道路。雅各没有路，但是他看见通天的道路。弟兄姊妹们，在这句话里面背后能够应用的太多了。保罗怎么应用？保罗说他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为什么？通天的路，路是通的。什么叫耶稣是道路？耶稣为什么会成为道路？约翰福音十四章怎么来的？因为他道成了肉身。我们的路在哪里？在耶稣身上，从来没有失去过，从来也不会失去。为什么没有路？因为不知道耶稣是路啊。怎么会没有路呢？有一个弟兄讲得很有意思，他说如果我要带某人去某个地方，我可以写信告诉他你从什么路走到什么地方，也可以打电话跟他讲你在哪里需要注意，转弯的时候不要错过那个房屋，不要错过那个指标。但是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我跟你在某个地方碰见碰头，然后你跟着我，你一定不会丢掉。他说主的话，什么叫我就是道路？我们若持定主，主自己就是道路。不是电话里面讲，也不是一个地图里面看，而是跟定一个人，他就是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们，雅各实在需要神的显现，神也应许他你跟随我，因为在他没有路的时候，通天的路是开的。我相信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在我们同心祷告的时候，神会叫我们看见只有他是我们的道路，人不是我们的道路，以往的经历不是我们的道路，以往的传统不是我们的道路。虽然这些经历这些传统会叫我们里面喜乐，会叫我们里面心打开，会叫我们羡慕神，但是神还是我们的道路，并且只有他是我们的道路。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了，永远教会没有失去过主的带领。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 所以雅各在这里说，神向他显现，神的话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的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然后他说，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再重述，神的旨意是要叫万人得福。我们有没有使万人得福？我们有没有使世人因着我们信主而得福？我不是说仅仅叫他们传福音得救而已。神的祝福是什么？神为什么祝福？使徒告诉我们，主在教导他门徒的时候曾经说过，施比受更为有福，给的心态。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认为今天我们站在主的道路上面，有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给出去，一直的给出去，一直的给出去，什么时候我们觉得不能给的时候，祝福就停下来。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给？在我们的心态上面有没有给？还是我们觉得是为了得更多的得祝福，更多的得祝福，更多的得祝福？怎么样教会的祝福啊？人数增加，财务奉献增加，工人增加，这是祝福？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那不是给出去的，还不是完全的祝福。当我们肯从心态上面改变，以神为中心，而把我们自己完全给出去，不为自己保留什么，这才是真正的祝福。我不晓得这句话怎么样才能讲得更清楚，因为讲来讲去好像是一个传统八股，其实不是。你真正看见教会是什么，你就没有办法做自己的工作而保留神的祝福。雅各在这个20年的属灵经历中间，在他的生命里面，神改变他，不再抓，是给，再给，再给。他这话也不错，20年多年之后，甚至过了20年，当他重新回到迦南地，在法老面前，他一方面宣告说，我的日子又少又苦，但是一方面他举手为法老祝福。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成为别人的祝福呢？还是天天我们就在自己狭小的范围里面考虑什么是你的利益，什么是我的利益，什么是我们失去的，什么是我们得着的呢？这些教会有很好的传统，我们什么事情都是在恩典的原则里面给出去的。求主叫我们看见这是祝福，当我们能给出去的时候是祝福。在雅各的身上，神又给他许多的难处，但是在这些难处之后，在这些难处中间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雅各的手张开了。你知道怎么祝福吗？你祝福的时候不能够抓住的，你一定把手敞开为人祝福，你一定把财物给出去。雅各的名字是抓，但是神把它改作以色列。神的君王不是抓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些以扫、以撒、雅各、雅各的经历中间，一开始的时候，神已经定了一个原则，就是要叫他成为别人的祝福。神没有祝福他，神的目的不是祝福雅各，是要借着他成为众人祝福。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主是最有祝福的，他把一切的祝福都给了出来，因为他能够为我们舍了。雅各还不是这样， 但是神在雅各身上工作，要叫他成为这样。所以主说，神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说，他睡醒的说，耶和华真的在这里，神真的在这里，这地方何等的可畏啊！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神的家。今天教会称为神的家，这是天的门的。我不是指的光说福音而说的。雅各醒了，在那里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若把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神的家。在这样的坚持里面，我们原则是什么？我们必须认定主是我们的道路。而且当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要借着我们祝福更多的人的时候，我们说这是神的家真正的意义，不是为了保有自己什么。我希望在我们的侍奉中间，心胸和度量越来越大，不是把人带来接受我们的教训跟着我们走，而是我们能接纳所有神的儿女。不是我们说人一定要跟我们一样才算是神的家，而是看见神的儿女各个不同，虽然不同却能相爱。我知道弟兄姊妹们在属灵上的敬虔，因着这个敬虔，在属灵上面有许多真理的看见和亮光，但是这不是叫我们高抬自己，觉得比别人强。雅各有十二个儿子，我前两天在研究出一件事情，我想柯弟兄早就知道，雅各的十一个儿子年龄相差很近啊。他十一个儿子从流便到约瑟大概不过七岁的分别，你们去查查看是不是这样。那么这么靠近的年龄中间有没有争吵？当然有争吵，当然有争执，争来争去，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还是成为以色列，没有分开。今天神的家教会有许多的纷争，但是我们总要认识一件事情，这是神的儿女啊。我不相信在雅各的家里没有争吵，若是没有争吵，约瑟也不会被他的兄弟出卖，对不对？但是这是神的家，所以雅各在这些跟随主的经历中间，他成为以色列，神把以色列所有关乎他子民的、他百姓的心意给了他。若是我们要继续讲雅各的经历，那可是讲不完。但是我今天已经满足，因为我知道雅各经历的起点在于认识神就是他的道路，在这个异象显现中间，使他在极端痛苦无望里面维持他属灵的方向和心智，而能够脚踏实地跟随主。虽然经过20年的辛苦，20年的艰辛，但是他仍然回到伯特利，神向他显现的地方，在那里足坛献祭，把荣耀归给神。神在雅各身上的旨意和计划，我相信他在教会中间是一样的。他要叫我们每一个人看见以往历史先祖属灵的伟人他们所做的，是蒙神纪念，我们因此产生科目。但是更重要的，神要叫他自己做我们个人的主，要叫我们在凡事上面每一个人向着神负责，为着自己的道路负责，也在神的家的原则里面一同相爱追求，让神的祝福从教会里面多多的涌流出去。不仅福音广传，我们要和其他教会弟兄姊妹们都有交通， 些日子我非常欢喜一件事情，看见这里聚会夏令会里面邀请了王永兴牧师来讲道，几年以前这是不可能的。很可惜今年国庆日的时候我已经答应海轩在那里侍奉，所以头几天我会去那里，但是好在这里的聚会长一点，过了礼拜天还有几天，所以我相信我能参加一部分的时间。如果柯弟兄愿意要我来的话，我非常愿意在和弟兄姊妹们见面交通。求主开我们的心胸，将我们的心扩大，接受所有神的儿女，不是少数的人，我们自己以为能够做得胜者，如刚强。我们是软弱的，但是我们的心愿意接纳所有神的儿女，让我们彼此相爱，一同兴旺福音。在这个世代中间，我相信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叫世人怎么样看见神的儿女彼此相爱，因为道理已经太多，实质叫人幸福的是神的儿女彼此相爱，叫人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